我们讲了好几次了，因为上次我们讲是二月份，然后三月份的时候正好是郑牧师来，所以我们就没有再讲。那我们可能大家的讲义缺了一点点啊，我就把前面这个我接着上一次讲，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各种的这个主义的时候，这些都是从自然主义出发，然后呢就是流行的有这个多元主义啊、实用主义、道德相对论、人本主义，最终就是这个比较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就是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人离了神之外，就开始像四世纪里面讲的个人自行其事，个人都有自己的理，都觉得自己是对的。那我们二月份我最后一次讲到，就是说我们如何回应，讲到就是说成为一个时代者，成为一个护教者。他这个护教者其实用的就是你们手里可能没有，但是我就跟你们很快的 recap 一下，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的
护教，英文讲一下
apologetic。 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个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这句话呢，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这个回答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 apologetic 的那个词根，所以就说我们护教实际上是回答，就是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基准的一个了解，然后我们可以来为我们所信的来做一个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上次我是结束在这里，那今天呢你们的讲义对不起没有，因为分了好几次，那就是成为一个翻译者。成为一个翻译者就是说我们处在一个多元主义社会或者人文主义社会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使命。但因为我们服侍呢是统管万有的神，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不仅仅说是创造了这个自然律，其实也有这个道德律。在我们前几课我们讲过，就像说自然律，你从那个楼顶上你往下走出去，你肯定是往下降，你不会往上升，因为有这个重力引力。那同样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呢也有这个道德律，就是说如果你不遵着神所创造的自然法则，比如说神说是神造男造女，是吧，就是说要，那你现在你说这些人要自己做男做女，甚至同性婚姻，那他们的结果你看就是各种的乱象，各种的悲伤，就是因为他不尊重这个自然律。你不可能说你走一个完全相违背神的创造的律，你还有一个幸福，一个开心，一个美好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人觉得自己可以，人觉得，其实就是说人文主义就是觉得人定胜天，要按照创造自己的律，最后都是碰得头破血流。那我们念几个，因为我们的神是统管万有的神，他也把这个治理的权柄交给了我们。那我们来念几节经文，就是我这个发给大家的，就是关于万有的，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样说。第一个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第二个地方讲到神是万有的，是在哥罗西书，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神所造的这一切呢都是在万有，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就是在我们那个教堂的四墙之内，或者说在家里面，因为常常我们会听到这是你个人的信仰，你是 private。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好像基督徒都要从社会的各个公众领域里边来撤出来，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后来的这个很多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这样子进到这个人的思想里边，实际上神是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信仰是要统管我们的方向各个层面。当我们要去实行我们的文化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其实是一个比较狭隘的说法，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肯定是会碰到阻力，会碰到冲击的。所以呢，这个但是呢，神是要给我们有这个文化使命。比如说，那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去投票？在有的国家里当然是没有机会投票，但是在神给我们的这个领域内，我们是有必要要去参与公众事务的。比如说，前一段我就听一些看到一个见证，一些姐妹她就说，可能是不是就在我们佛罗里达，她说有一个学区，那个学区呢要通过一个给小孩上的教科书，其实就是那个黄色录像之类的。那这些比较这些姐妹或者是基督徒，他们就比较有这个意思，他们就去跑到他们开会的地方就去反对。那真的就是感谢神，那就最后这个教材就没有通过。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使命，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开始有这个腐烂，开始对我们的下一代有影响的时候，即使我相信那些去的人，他可能孩子也不一定就是说都是小学，可能他们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但是呢，神说要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那这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层面中做一个，就是一个成为光成为盐，来防止这个社会腐败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做，因为呢，这个社会上呢，就是整个这个世界呢，即使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只有生活在一个更贴近、更顺应现实的世界，并符合神所创造的秩序，他们才能有一个有序、一个比较正常、一个美好的生活。因为呢，不管是个人的生活还是社会的生活，只有当我们反映出神的特性中的时候呢，我们才处于最佳的光景中。大家对这个有没有疑问？就是说，你看现在你看那些就是很多人文主义最糟糕的就是这个关于我们大家觉得这个稍微是个常人普通人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变性。他认为就是说，你不让他做他所做的，这个孩子就会自杀。但是他们说，在对这个变性最支持的这个欧洲的荷兰，他的这个国家呢，那个变性的那个是 affirmation， 就对于他的肯定最多。但是他们的青少年这个变性之后，他的自杀率还是最高的。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因为他没有按照人的自然率，因为神造男造女。但是到现在你看到这个已经是扭曲到都，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都不能回答女人是什么，到这种地步，你就可以知道，当人没有神的时候，从这个我们前面讲的一堆这个主义，从这个自然主义，都是其实这个根呢，就是否认神，就是不让不承认有神，然后从里边我们可以看出来长出来都是什么样的，就是最后长出来什么样的这个腐烂的东西，怎么样败坏人的东西。所以呢，他就讲到一个，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成为一个翻译者呢？就是说那写我们讲到这本书呢，是世界观的故事，是就是他是这本书是99年出的，是那个 Chuck Colson， 很多人大概应该了解这个，不知道对这个人了解不了解。他里面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律师，他曾经是那个水门事件中尼克松的等于说他的一个法律顾问，结果因为水门事件他就被下入狱，但是他在监狱里面他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了。你像这样的一个人的真的是什么恩典。但他那个就是真正信主得救之后呢，他出狱之后他就没有再回到这个律师的行业，他就开始做这个监狱施工，而且他是在这个护教学上 apologetic， 他对这方面是很看重的。然后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公开的，因为他是律师嘛，所以他会参与到这个辩论或者是法律制定的过程。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因为现在他不像有，就是他对美国已经到了一个叫后现代的这个一个时代，他不像初期美国建国的时候，即使那些人不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对基督教的这个基督信仰的基本教义，他们即使不在生活中实行出来，他们是认同的。但是现在这些人是对这个基督信仰完全是不了解，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国内似的，就是他们，我们以为很多人说哦，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其实你真正接触发现他们对这个 基督信仰完全不了解，不是当时上次曾牧师讲过吗？说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高中生说索多玛和摩拉是什么，他们说是一对夫妇，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就是包括是说去教会的，你给他们做一个那个如果问卷调查，他们对圣经是就是最最基本的概念，他们是完全是一无所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所以我们一上来就告诉他们这些有些很就是那个很就是对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因为他们对罪没有概念，对这个创造也没有概念，所以我们就要像他讲的例子，就是说像保罗到那个就是那个希腊的那个叫Mars Hill， 就是亚巴略，应该是亚巴略谷吧，就是那个山上。所以呢，因为那些人希腊人，他们对这个神，他不像犹太人知道罪，知道献祭，知道他们的罪孽，他们是完全没有，他们是个多神论。所以那个保罗，我们可以看，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翻到，应该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在雅典，在希腊的雅典。他说在亚巴略谷当中呢，所以那个保罗就从他们所能明白的，就是说《使徒行传》17:22，17:22，我们可以17:22，所以保罗就说，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好像公共论坛是那时候的人，他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那个保罗他是有一个从他们的这个策，他是有个策，就是从他们所了解的，用他们所能听懂的话跟他们建立一个 bridge， 给他们建立一个桥梁。就像有一个这个作者他曾经讲到一个例子，说他那时候他去那个保加利亚，原来是个最后一个，他是个东欧国家，也是共产主义国家。后来他们在89年之后，虽然就是说好像进入民主社会选举，其实还是原来那些官员。所以呢，他们的思想都是受这个共产主义教育。所以当他碰到一个司法部长，他要跟这个人讲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讲福音，就是说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完全不同的。像这个作者呢，这个 Chuck Colson， 他就是知道说我们人犯罪是因为我们人有罪，是因为我们就是人犯罪，所以那有罪了之后道德各方面的选择。但是呢，马克思主义教导，如果我们从大陆来都知道说这个经济是基础，因为人犯罪是因为外界环境跟这个经济有什么问题。后来他就发现他们两个人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那他找到一个桥梁，就是说他是从这个保加利亚的这个人呢，原来也是一个
共产党员，
对，他是社会主义者，他就是说对那个起码他们两个都明白是对那个柏拉图他们是有这个，他就讲了说人是有心灵的，所以他从这方面开始入手，那就是说。他的这个讲到说，比如说他在像这个作者这个 Chuck Colson， 他要在进行一些公正的，比如法律的辩驳里边，他会以这个赤足公正利益去阐述圣经真理。他就说他要有一些就是说，因为不是说不讲圣经真理，那他这样做的时候也有人反对他，说你就告诉他圣经就这么写的。但是他就说，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当然不是现在就是大麻合法化，那他就要说这个大麻，他当然他讲的例子不是啊，我们就讲就是说现在我们比如说对为什么大麻要不要娱乐合法化，我们知道去年11月份刚投票的时候，感谢神没有让佛都通过，因为呢那很多他们就有很多就是有很多的辩论，就是大麻合法呀，反正人都要吸嘛，可以带来税收啊，反正他们有很多我觉得是乌七八糟的一些歪理啊。但是呢，你要的辩论的话，我们的确需要在这方面就是有这个知道神的法则，也遵从这个法则对我们后代的这些影响，来用圣经的真理，他不一定，但是他可能因为现在这个他不一定说他不一定说非得说是一定说，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就是他要用他们的一些他们懂的语言，从这个赤足的那个公众的利益的方式去阐述真理。这边
我可以
当然
插一下哈，我就这边
基本上我们在讲法的时候，
啊，我们情理法嘛，法的时候事实上是在规范不合法的，是不是这样？
对，
就是你讲规矩的时候，从小就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对。那现在的法反过来变成要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所以你看到整个的方向啊 ，OK， 呀，嗯哼，对不对？他把所有的认为不合法的，然后把它变成合法的，所以你看嘛，这个秩序是什么？颠倒过来了，法本来是要约束的，呀、yeah, uh-huh ，
对，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可以看一下的话，那我想到这一句经文。罗马书十三章三到四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看到，这个是自立这个恶法，是保护恶人，而不是保护这个行善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讲到说，我们最终的权柄是圣经，所以我们一切都还是要归到那个神的真理上。因为如果这个恶法它出来的法律是，就是说是要跟神的真理相违背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可能要为真理付代价的时候。刚前两天接到一个邮件，就说有个加拿大的一个牧师，他已经被关了多长时间了，就是软禁在家里边，就是因为他就是说这个好像他就是在讲这个同性恋婚姻，还是讲到这个变性是不对，所以他就被软禁。所以他们就有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这样。像英国，当这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就是讲这个说这些非法移民这些犯罪强奸犯呐、啊、或者杀人呐、啊、这些是不对，然后在他们只是在他们的脸书上就是表示有这个不对的，就是说表示异议表示不满的时候，就把这些人给抓起来，或者关几天，或者关几个月，就是所以但是我们人就会害怕。他其实讲那本书里讲的很非常的详细，他就说当人没有这个就是没有绝对真理的时候，当这些人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社会他已经不再为真理辩争的时候，因为这个作者有一个经验，他去那个耶鲁大学去讲解，然后他本来是以为说会有很激烈的争辩，然后有一个教授就告诉他，他说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呢都已经的想法就是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他们都不会跟你辩论的，他们都是他最后他发现真的是这样，坐满了，竟然那些学生记记笔记，然后很礼貌的点点头就走了。他说虽然是辩论是不好，但是呢他说这种是更可怕的，因为呢你没有大家已经没有说有什么真理了，说当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之后呢，就最后就变成一切都是谁有权利谁制定这个法则。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要让你那个你稍微有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王，就对
对对，而且就谁的权力最大谁就说话算话这样子。
当你在养孩子的时候，你自己本来当王，后来孩子也是一个王的时候，这个江山就不好了。
是，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说丢失了，好像在节节败退这样，但是呢我们是作为一个翻译者，就是我们要将神的启示翻译成这个世界的语言，这是我们在讲义上的，我们必须能够以科学语言与科学家对话，以艺术语言与艺术家对话，以政治语言与政治家对话。当然我的意思，他这是这个作者的看法啊，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每个人不可能成为那个所有领域的专家，像神给这个作者给他的这个恩赐也很多，所以他能够，我们有的时候脑筋也没有那么全面那么专，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如果你说哎呀我这些我也不懂这个科学的语言，也不懂这个艺术的语言，也不懂政治的语言，那我们在我们生活中该怎么样来做见证呢？师母你在这方面有没有补充？我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不是很清楚。
我就针对我刚才讲的那个他的观念哈，那个他的一个重点的观念很重要，然后我们如何应用这个方面呢哈，等于说第一开始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本来法哈，我们有情跟理跟法，一个法要定下来要有很多的大家的，就是要合情合理，到后面就是合法， 法是最后的，法是不得已的，法是做什么？不行不行不行，哪一个父母亲喜欢家里都是不行不行的，对不对？你要一天到晚都要管了哈。但是没有这个法的话，因为人已经是在这种堕落的情况下面，等于说人家看不见的时候，我就比较怎么样？比如说你过街好了，过街好，在这里还好了，因为他习惯了嘛，他已经被训练习惯了。好，那在以前的话，那个安全带，是为了怕被他罚款，然后有人就拉在这边，手拉在这边不放下去，因为这里会紧嘛，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法是保护的，可是后来变成什么约束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转过来。就颠倒了，要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先有这个观念，你懂了？就是现在不能，为什么到处都在合法化、合法化、合法化？大麻合法化，什么合法化？为什么要把那些束缚要把它弄掉？好，那神给我们十诫，所以你们都看到不能、不能、不能，不要为我铸造，对不对？是为了让我们在一个安全区里面。那现在人就是。我不要这种束缚啊。好，那么刚才他的重点哈，我把重点稍微把它实际化一点哈。所以我们当中还有孩子的哈，我看大概都清新了哈。如果你家里面立的法，放的规矩，其实家里有家里的规矩，对不对？好，像比如说有时候夫妻也为了说你太晚睡了，我让你早一点睡，会不会这样？有没有一个很晚睡，一个我们家以前都叫牧师早睡早起，我是晚睡晚起啊。像这就变成会有一些，那就有一个共识，就变成一个法，就是我们用法来定的时候，我们就没话讲了，是吧？如果你还在养孩子的话，我虽然只有你一个，但是前途无量。你如果定了一个不能怎么样，你慢慢发现对孩子是这样，他们的自主能力会越来越强。你也要放宽，不是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是把那个法放宽。法的基本是一样的， Ten Commandments 是我们的法的基本，你懂我的意思吗？它是不变的，可是你可以放宽情况上。比如说我十岁了，好，你可以开始开冰箱，但并不代表冰箱的东西都是你的，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个法的概念。那么现在的世界要把它反过来，所以如果你们家有一个本来不合法的变成合法的话，你要小心去不要，不是这个观念说，哦，以前我不可以了，现在可以了，以前我不能用手机，现在我可以用手机的。对，你用手机还是要被那个，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观念是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问题就在这里。
但是我
哦，你懂吗？那个美方，你也是还有孩子一样。
哦，对，
那有没有？
对，
我不太理解，就是说什么叫放宽？放宽和那个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的有什么区别？
那个不叫放宽，在法的第一个法是原则。
对，
如果大麻为什么不合法？有它的害处，这个害处不会因为合法就没了，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是在放宽你的。因为他的年纪，他的成熟度嘛，哈，那你在放宽，太小的话，他很危险呐、啊。你不把他牵制住的话，有的时候要弄一个绳子打，对不对？那现在呢，你把它放宽，好，等于说
原则在那。
这个冰箱不是你的东西，不是你可以做主的，但是我容许自己开拿哪里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这叫放宽。
哦。
那跟你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实际的操作中呢，其实是在。有时候在放宽的时候就把那个不合法的变成不可以的。
现在的重点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经呢？圣经有个核心，有个核心价值叫做什么？什么叫 core central 什么？
就是核心价值。
英文怎么讲？
就是 core value 嘛，就
core value、yeah.
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变不变？
不变
不变。那个谭弟兄上次见证的时候你谈到一个绝对，对不对？好、你看找到绝对了，就是跟神碰在一起了。啊，如果我们自己也不绝对，神也不绝对，那你就是永远这样子，你没有一个没有核心，你就这样到处转，到处转，转转转到你累了，回来已经老了，对不对？年纪大了哈。核心价值是不变的，所有的我们的律法、摩西的后面的条例，都是以十诫为核心，核心是一定不能变的。好， 那为什么叫做律法？就是有布在那里，那有布在那里就有布的对，要保护药啊，他要保护，比如说我结婚要保护我的婚姻安全，就不可以奸淫嘛，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的概念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守住圣经。如果你不在这个上面的话，你到处去都是危险，而且你自己跑进去你都不知道。好，陈慧翻译者，刚才 Zack 说我们是翻译者，他说我们是大使使者，ambassador， yeah， right， 他这样讲哈，很好哈。你的身份先奠定好，我今天去代表谁？因为翻译的话跟我们的技巧有关系，翻译跟我们的能力有关系。但是我这个人，我觉得他拿个那一点很好，要关我稍微跟他解释你在讲什么。他说我们是一个大使，大使是代表谁？代表国家派我的人啊，是吧？如果总统派我，那总统我就代表总统了，我有权柄代表他说话。那你看到我，虽然我不是什么，可是呢，对我来讲的话，我可以代表徐牧师说话。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是一个的嘛，好。所以呢，你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大使，都是神的大使。Zack ambassador is 大使。大使，你刚才学中文哈，大使 ，Yeah， I'm talking about your point。所以你的身份先立定了，我是妈妈，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不能用，对不对？你有个权柄在那里，然后你需要有一个翻译的一个使命感，我要把我派过来的权柄的，让你，或许你没有能力去翻译，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辩论。其实辩论在某一个情况下面，我们是必要的，为真理极力的争辩，但是不要把它当作是争吵。争辩不是争吵，我就是我站立在这里，我不辩的嘛。那你要辩，那我一定要告诉你什么是我的核心价值哈。所以，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像比如说像他对英文就很懂，我们不行，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翻译所有的那些哈，但是我们有一个身份，还有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光，我们是眼，所以什么叫做见证人？就是我在那里，我就让你看到我的说话跟你不一样，我的态度跟你不一样，哈，那。像有一些台湾有一个教授哈，他在政府担任很多的要职，然后每一次呢一去的话就进入一个系统，政府的系统就有什么贿赂，色情，他说哦，做那些政府的事我很能做，做得很好，我也很容易就出名，但是要面对着身为一个基督徒嘛，要面对这些，真的是这样，每一仗哈。他有时候真的不行了，他说我干脆不睡旅馆，我就跑去睡火车站啊，类似这样子。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表彰，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当你说我说不来的时候，你用你的生命去面对，不管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他叛逆，你用你的生命让他看到说，神爱，神是爱，我也爱你，我的爱是不变的，这样就是等于说我们是一个那个 translator， 就是一个从我的生命、我的态度、我的说话，第一个。我的核心价值不会变，你没有任何的益处什么可以推着我拉着我试探我去变。第二个，我要让你看到我活出来的是神要我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
这个就是一个师母这个补充的很好，因为我对这个虽然是开这个讲这个，
没有他是那个学者，
我只会我这个人通融贯穿的能力很差，但是 copy 的能力很强，可以说只会不太会其实不太，这是神给我，就是我的那个局限啊，但是我就说神，所以我要需要师母这个来补充，但是
我的局限
对，我们都有师母在这方面，就是说我们是肢体，就是说我们各有各的恩赐，所以也不高看自己也不低看自己。
基督徒最大的意思就是可以活出来了，就是我们会那个真理是真的，那我去你不要想这个，我活出来之后我自己验证说这个真理真的是这样，那我就得到福气了，阿门，这样。
所以现在他就是讲到说，我们其实这个标题更好的说，我们是见证者，我们是使者，这可能是更确定。然后呢，他下面就是有一个应该是斯托特，他就说过一个，就是说一方面呢， 保守派忠于圣经却不合时宜，当然这个也不是真理了。说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跟上时代却不合乎圣经。他的意思只是要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知道周围，不是说你天天去盯着新闻看，有的时候会上瘾，而是说我们要知道 what's going on， 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不然的话，像我们孩子在学校里学什么东西，我们有时候都从来也不看也不听，最后就目瞪口呆，这个孩子怎么上了大学以后思想跟你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不是光照顾他们的身体，但是我们要照顾他们的灵魂，因为这种世界太危险了。特别是现在，是以前还好，都是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现在这个孩子上了这个网络世界简直是不得了。那我回头再讲那个。我们现在的就是再一个就是他说跨越鸿沟，我们是要就是跟刚才讲那个类似，就是我们的任务是要让神的真理从圣经中流出，进入人们现在的生活。说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基督的信仰的传播者，努力将神不变的话语和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联系起来。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们讲义上有发的，就是说使亲自做门徒。因为呢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你的讲义上有啊，那我是先来一起来念那些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2:37，我不是那个，是在讲义上，而不是就是那一页是亲自做门徒那个上边。
一页，对，一页的那个。
或者你翻到你圣经也可以，马太福音22:37，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他这个里边这个尽意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 mind， 其实就是我们的有点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全部的心智，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整个心智一样。这个呢他说就意味着理解神对一切，不管是说创造自然界、社会、商业、学校、政府、教育、科学，以及对这个艺术所存的心意和律例。那神的这个罗马就是哥林多后书10:5，对不起啊，在我们专门讲义那一页，就那个另外一页，就是我们一共两页，
对，
就专门是
下面写的第五页哈，在这有一个感恩的写的第五页，
这个是讲义，
在这儿中间这一部分黑体字是经节，刚刚已经念了一个耶稣对他说嘛，
对，然后另外一张呢，我们就回到刚刚发的另外一个，完全是经节的那个哥林多
经节。
哥林多后书10:5，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念一下？
各样
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有一个在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12:1-2，你在你的刚才下边。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当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呢，我们是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且我们有一个前面讲到的这个文化，就是我们的作为一个使者，作为一个见证人的一个任务，或者是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是要不断的去学习的，不是说只是在那个，只是好像就，当然我们读圣经很多，就是说不是这个圣经只是哦，我今天 check 了，我今天读了圣经了，然后呢就束之高阁，就跟我没有关系了，而是我们要去思想神的话。当我们真的是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就好像说成为我们的养分，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想法。就像妈咪曾经说，就是说你像那个牛，它吃了那个草之后，它会那个反刍， 然后它会反刍很久，它是把那个养分给吸进去。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会背的，但我背完了就忘了，就忘，好像我就完成任务了。但是我后来那次妈咪讲，我就特别有印象，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的人吃很多，但是他还是
不消化，
他就不消化或者是拉肚子，他完全没有得到那个养分，所以那个吸收很重要。当我们去就是去反刍神的话，去默想神的话的时候，这个是让就是让那个养分进到我们里边。当神的养分，当我们真的跟神连上他的那个里边的时候，我相信自然的就是说我们的心意会更新而变化，而且呢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圈子里边，我们就会对别人做见证，就是会，因为你肯定会相抵触到那种不信主的那种自高知识，各种各样的自高知识，神就会帮助我们。师母你来讲。
没有，我不要讲
啊，
我是帮你做给送给，等一下再做一个结论。
所以呢他说，因为我要感谢神，因为在我们里边就像妈咪跟师母他们这个教导是很全面的。其实我是不太清楚，就是说就是在外边呢，就是说是别的教会怎么样，但是我偶尔听到一点，我孤陋寡闻，听到以后就目瞪口呆，说哇，好像他们的那个生活跟他们的信仰都是脱节的。所以呢，那有个人写了一本书叫 Christian Mind， 这个人谭弟兄或许有兴趣可以去看，叫 Harry Blemis， 说这个人竟然是那个 C.S. Lewis 的学生，他就说再也没有基督徒心智的存在。因为他可能看的面就知道的情况比较多，他说因为呢福音派的没有在生活的所有层面发展出清晰明确的基督教观点，那这个社会呢或者各方面呢也是让我们说，哦，你们的信仰就待在你们家里，待在你们教会里，你不要出来。所以我们就慢慢的从所有的这个领域里边出来，从教育，从娱乐，从各方面的领域出来。所以我们的孩子他们所有接触到的就完全是这种没有神，到慢慢就成了反神的，甚至都是反常人的这种东西。他就讲到说我们的那个讲义上有，就是基督徒的思想已经屈服于世俗的潮流，这种软弱的光景，麻木的心态，其程度在基督教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后这个人说，大多数基督徒宁可死亡也不愿思考，实际上他们的确也死了。那我今天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一无所知，我就想说，所以当你周围的这个周遭的文化都是对这个神的话，对这个完全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再去就是说你很难去，就是我们基督徒都不去思想的话，那我们只能任我们周围的这个文化在慢慢的这样腐烂，在这样死亡。我今天早上在听一个广播节目，就是那个曾牧师说的，他的那个校长就是南美浸信会的这个 Albert Moller 博士，他就讲到说，我就觉得我说哇，如果是这样，就是当年就是斯布森，我们都知道他是在英国，他就是说写了说他的那个是自新年以来没有人像他，就是他的那个讲道啊各方面发表最多，说2000万到2500万，说那个时候的人他每次讲完道以后，就当时就有一个人在下边记他所有的东西，然后第二天这个人就整理出来，到星期一晚上这个就登在报纸上。他说他每周的讲道能卖2000、25000份，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那些时候那个时代人，就是19世纪的英国人，就是1865年左右，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整个社会他们的文化对这个神的话语有多么了解。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不了解。说句老实话，我曾经有一次我去看他们有一个讲那个恩格斯跟马克思的那个，我还把恩格斯那个写的文章那个小字就是去找出来看，哇，我发现我那天跟我老公说，我说恩格斯对这个圣经的了解远远可能胜于现在的这个神学院的学生，就是当然他是反神的啊，但是他对那个圣经的那个了解那个深度，我看了，我记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这个人也是有点奇怪，怎么会去翻那个小字，因为他写到圣经我就很奇怪，这么一个这个信仰的一个敌人，
尽心尽性尽意的去管他，
对，但是他对我们的信仰非常，对那个圣经的熟悉程度，那个新约真是令我目瞪口呆。所以起码他，你看这个敌人，就是他们有人就说这个撒旦可能对圣经是很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就是整个不是说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但是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神是统管万有的，但是我们要 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就背两节圣经，每天好像吃一个苹果就一天不生病，好像我们背一节经文我们就那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怎么叫naive，英文叫naive，很天真。所以我们要思索，当一个观点来的时候，你比如说昨天看有一个人讲说，你看到了一首歌，你看到一个电影，它其实后边都是有它的世界观点的，我们是不是能够警觉到它要表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我们的心智，我们在这方面要训练的。其实我们也在训练我们的心智，只是如果我们不专心的话，我们就被这个世俗的潮流训练心智。所以有的人就说，那比如说那个离婚就是说到底对就是怎么样，那有人就说那个男的不爱我，我就可以离婚了，他对我不好。那你但是圣经上是怎么讲的，我们这种想法从哪来的。还有就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原来有的就说那他不对，我还要顺服他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讲的没有理，我还要顺服他吗？所以你就看到其实我们的心智在有很多就是师母讲的营垒，从这个世俗来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学习说用神的用信仰的基础来顺服，就是说来思想，就是说不一定我们做得到，你做得到做不到一样，但起码你要知道那个正确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我们连这个正确的都不知道，那你更没有一个方向了。师母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你讲了。
哦，对。然后呢，我们下面讲到有很多现在的反正各种理论，他讲到这个 dualism， 就是二元论，就是把心和脑分开。就是你知道现在一个很大的，其实我想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英文叫 compartment。就是说好像把我们的这是你的信仰这是你的生活分成一块一块，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是要涵盖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就这个我来念一下，因为在另一页上看见，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吧。就是你的讲义上那个，就这一章那个心智，那个有四和五第五页的那个，说哥林多前书14:20说，弟兄们，找到心智上，
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恶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但是我发现，包括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常常是调过来的，可能在那种不属神的事情上我们都心智挺成熟的，但是在神的事情上我们是婴孩。所以我们就是要训练我们要成长，这也就是是不是圣经上讲的那个成圣，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要长成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也就是所有的这像师母的门徒课，这一切都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长成基督的身量。那就是说，那这个作者呢，他写的就是说，就这个基督徒心智的作者，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理想，就是说他想看到有基督徒的思想家兴起，他们能挑战世代的偏见，激动安逸知识，拦阻忙碌的实用主义者对周围一切事的根基发出质疑，并且不怕令人讨厌。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不怕令人讨厌，其实是这个其实是我们那个根基。今天早上我在听那个就是那个司布真，因为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看到这个就是这个自由主义的兴起，然后呢他当时是写了很多就是一些文章，就是开始这个 sound the alarm， 但是呢他就是被人讨厌。他其实当时被那个英国的这个就是Baptist Union 给 vote out， 他说是2000:7把他给赶出去了。最后他其实对他跟你说他最后呢就是说他就是说他很他说其实这个今天早上我听的这个讲到的一个就是这个内容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他说在教会里永远都是大概有三种，就像他说在那个英国的教会，一种是那个像那个底层的，就是他比较厚的这个圣经的真理，一种是那种好像他对这个无所谓，但是主要的是中间阶层，就好像中间的这个大多数人，但是当大多数人对这个危险视而不见的时候，最后就是 sell out the whole church。 他就说他这个斯布森最后他很不能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人那些人能写1+1=2，最让他受不了就是一些人私下里跟他谈，他们承认是1+1=2，但是到公众上他别人写的1+1=3，他们都不发声，也不说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他们怕被人讨厌。
嗯，
所以当你要是为这些要就像这个作者，我们讲这个课的这个世界观的故事，这个 Chuck Colson， 他就在这个神学院，他就很想开这种课程，就是说这个世界观，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圣经的世界观，但是他喊了很多年都没有人。
你可以把那个书的名字告诉我。
How now shall we live？ 啊，我 How now shall 我可以啊 ，I can tell you later after class， OK？ 然后呢，他就是说他说。他一直在喊，他说我变得让自己令人很讨厌，他一直这样喊。那其实当你去传讲这个的时候，你基本上没有人喜欢听这个信息。就像我这样不知道讲是不是，就是就像郑牧师，他去台湾讲过一次，到第二次现在就邀请他的人很少，因为不想听到这个。
Not popular，
而且很多就是。那么就是 majority 是其实不喜欢听到这个声音，因为我们人的天性都喜欢被人欢迎，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先知历来是不受欢迎的。
嗯，
但是不是故意、啊？
不是故意，
不让人家讨厌我。
对对，不是故意的。
那种沽名钓誉啊，
对对对，这种。所以他就说，我们要训练自己的心智，避免掉入文化陷阱，因为我们每天面临试探，引诱我们敬拜现代偶像。就像师母常常讲，我们偶像人的偶像是很多的，而且打掉一个又有一个，打掉一个又有一个。那这个作者呢，就是这个 Chuck Colson， 他说他自己当时他本来是很聪明的，因为他是你想他是律师嘛，他原来说他是很能学习，但是他那时候呢只是为了成绩优秀，为了在他专业上卓越。但是当他真正信主之后呢，他就发现他神就开启了他那个求知欲，不是说为了这些他的事业上的。他说他当时在那个学习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好像他的心智一下重生了，他就可以看出来他原来在大学里面学的那些哲学的那些虚伪之处，虚饰之处。他说好像他就觉得当他那个真的他进入到就是神的真理里面，他再重新他的心智上学习，他好像说就像那个探照灯照到了洞穴里边，看到里边的凸啊，所以我就是凸凹不平啊，这些虚伪虚饰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主要还是有圣灵，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只是一个没有被神光照的一个 mind， 那个东西再聪明再有道理，实际上还是在黑，还是在一个洞穴里。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把你的心智交给神，我们才能走上这条正路，就好像神一样帮你打开。所以呢，我就很快的，我一下那个就是讲一下，就是我们如何培养基督徒的心智。这个已经答案都有。他说第一个是阅读，他就说有属灵的这些过去的这些人的，他们有两共同的特点。第一个，他们都是有一个很长进的祷告生活；第二个是他们每年都通读一遍圣经。我曾经是现在的人，因为太多的 distraction， 就是太多的这个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就是碎片化。其实我们都是没有时间，我们的心就被各种东西引了。不是我们没有时间，而是我们那个心智上不够，说要去把圣经，要去读圣经。其实读一遍也不一定就怎么样，也不一定就是说你真的是被它更新而变化。我觉得是我们真的是要去默想。就妈咪原来有一次特别的强调讲过这个默想神的话，
吃进去了，
吃进去
收了，
对对。
我想读几遍什么那些是人的见地的。
对，我觉得这个原来有一个那个老大，我们家 Daniel， 他有一个小号老师 Mr. Bazoom， 他就给 Daniel 讲，他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 nugget， 你不是一直读，你要读到一节真的是对你说话，你要默想这句话。所以我想说，就是我们哪怕就一节，你真的吃进去就不一样。但是我这么说啊，我只是理论上，其实我自己实践的也不多，所以我也觉得在这方面也挺羞愧的。但是我知道说这个是这个是我要一个努力的方向。然后他就说那个图书馆作为军械库这方面呢，我们现在的人那个阅读是很差的，这个我就不谈。但是呢，我们即使是我们不是那种很能够阅读的人，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跟自己设定一个就是一个小的目标，就是自己能达到的。比如说我今年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读一本书，或者是两年读一本书，起码我们要给自己设置一个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当然我们不能跟这个就是这个 Albert Moller 比，他的五万本书全读完了，我们真是 甚至 peace 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就是说读好书，而且就是说现在呢，尤其是现在图书馆的危险，尤其是我们中间有孩子的，我建议你们带孩子现在真的去图书馆要小心，因为里边现在充斥着这个反神的这个东西。据说他们已经把这个有的图书馆说完全是把这个只让你有儿童的读物啊，只让有最近两三年的，因为他们全部是这个推崇这个变性啊 LGBT 啊什么的。然后现在这个全国的图书馆的这个管理员的这个竞争的人，他自己的身份 就是他自认为是一个 non-binary， 就是非男非女性别的人。你想这样的一个人做头，他给孩子要在图书馆全国的会有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太偏执，要知道 what's going on， 就是在这个 world。 然后呢还有现在流行基督徒书籍的肤浅。我现在觉得说我现在其实才意识到，因为有的时候我不是说基督徒的书不好，我当时也听了很多，我没有看很多，其实也看过一两本。就是在我们养育儿女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是为了帮助大家，就会请一些 expert 呀，他们讲的，比如说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啊，但是我后来发现它的有限。比如像爱的五种语言，我们大概多少很多人是听说过这个，或者是这个 birth order 这个生育的次序什么的，这它是跟这个心理上这方面是有关系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个趋势，就是说我们慢慢会把这个东西呢看得比圣经还重，因为圣经上是一些大原则，这些好像给你具体的指导，我们就依靠这些方法技巧，超过依靠圣灵，超过依靠神。我是发现有这个，而且他们那个毕竟人写的东西总是不全面，总是有它的局限性的，而且就是我没有仔细去研究，但是我觉得那个有 limit。 那我也碰到就是有的有的基督徒，我就觉得他们对那个东西的胃口或者看重，或者对那个他不是说不看圣经，是他会看的跟圣经同样的比重，也许会有这种危险，慢慢的对圣灵对神的话语的依靠就不如还不如对那些书的依靠。所以特别是现在那个基督徒的书籍，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把神的话给吃进去，即使我们不懂，但是我们向神求，我觉得神会帮助我们。哦，对，我知道。好，现在我们就说最后一个就是祷告的反思，就是说我们向前，我们他就是说那个我其实不是，就是说奇克果在这个神学方面是有问题，但他这句话是他们那本书上引用的。他说我们向前生活，但是我们只能向后反思，就是我们看我们过去的生活有什么我们需要可以学习的可以避免的错误。然后呢他最后一个就是说对着空气讲道，他主要对着传道人，就是说如果我们避免这些有争议的问题的话，你可以过得很 easy， 但是呢却没有对周围的人，特别他是对传道人来讲，对你的会众，对你神给你的羊群，其实是没有真正帮到他们。那我们呢就是最终呢就是说我们要教会呢将我们从这种避堡垒，从把我们从堡垒心态和庇护据点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承认造物主我们的神对一切拥有主权，对我们的生命的方方面面都是神，都是有话可以说的，圣经都是所有的解答都在问圣经里边，这个原则都在圣经里边。就是说他的这个呼召就是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在生活各个层面顺服圣经教导。当我们活出信仰的群体时，我们就会更新周遭的文化或者创造新文化。因为原来曾经很早以前有一个就是认识一个一位女士，她就说，她说到我们教会，她说就感觉就是她也没来过我们教会，她其实可能师母可能认识她，叫王丽萍还是什么，她参加过我们的那个姐妹会妇女查经，她就说感觉我们呢跟她在别的教会看的是不太一样。就是很早以前住那会儿还在波恩城比起住的时候，有一个他就跟我们反映说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可能去的那边的教会都是说不能说啊，就是他们活动很多，但是他说他 somehow 他感觉到我们跟别人不同。所以当我们真的活出来神的这个话语的时候是有不同的，就是会影响到周围，起码对他是一个见证。好，我就讲到这里，师母有没有要补充？补充一点
我
就结束了。
那个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下我把他讲的做一点点我听到的结论哈，就是今天我们谈到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对不对？我们有我们的身份，那有一个身份就有了身份的责任，
有一个身份的表态，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谁，你四周围你会成为一个大使，基督的大使。这个很荣耀哎，
嗯，
我是美国的大使，跟我是墨西哥的大使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呀，然后 I just try to review and make conclusion， 呀、，so 一个是见证人，啊，就是我讲了我的比如说我的总统或者是我的那个代表讲了，可是我自己本身不怎么样的时候，那给别人的感觉好像我听了也可以这样了，对不对？哈，见证的就你的生命，这是生命哈，这是我的身份，这是我的生命。然后今天他讲用翻译者，就是你需要知道你比较属于你要去说的，你要去表达的，可以这样讲好不好？
嗯、
那你要表达什么？
嗯，
不是表达我的经验，不是表达我的。嗯环境我们都不一样，我们的文化都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我们要表达就是真理嘛，是不是？好，那刚才你们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很难呐、我比较注重 practical 实际哈、我们记得当我们相信有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说他是创造世界的天父，对不对？好，有时候天父离我们很远呐、接下来耶稣到世上来跟我们很近不近？
近。
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然后结的果子是在你那边给你让你得到果子哈，葡萄树枝子然后果子，所以我们跟耶稣是连结的哈。耶稣说我回天上去了，接下来呢圣灵 Holy Spirit 跟我们在一起，不管你相不相信，不管你没意识到他在你的里面，你信了耶稣他就在你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冷落他，我知道我们没有意识到，好，所以你们可以还是可以继续要发脾气就发脾气，继续要吵架就吵架，继续要、那圣灵还是住在那里，他只是很不舒服，然后他继续的感动你，继续的要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是不孤单的，不要以为哦我自己要来做这个大使，那我不孤单的，只要有神就好。好，我们下个礼拜